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2回，书接上文，咱正说到冈山散将裴三公子裴元庆的家眷，老爹、哥哥、嫂子都跟着一起离开了瓦冈山。等见着徐茂公和魏征，这老哥俩是苦苦相劝，希望他们父子投唐，但是老将裴仁基直晃脑袋，说我现在老糊涂了，闹的也分不出真的假的，好的坏的香的臭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爷们商量好了，打算暂时回归原籍故土，到老家倒马关去，到家乡里看看乡亲们，仔细观察观察，如果诚如军师所言，李渊果然是明君，哎，咱们再商量，如果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好，我就务农为业，乐守田园，了此一生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各有志，一人一个活法。人家父子下定决心了，也不能勉强。三爷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呢，将来啊，咱别断了联系。我们哥俩是肯定投唐了，就此咱就分手吧，后会有期，洒泪分别。裴家父子回了倒马关，奔原籍故土。徐茂公和魏征起身是赶奔长安。哎，打这儿走了之后，后头没有追兵了，谁也没撵，他们顺顺当当来到长安。到招贤馆一报名啊，可把李渊给乐坏了。现在李渊已经定都在长安，国号大唐朝，他算唐朝的开国皇帝，真正是礼贤下士，特别是有李世民辅佐，哎，朝纲振兴啊，是蓬蓬勃勃，一片向上之心。再看长安城又繁华又热闹，老百姓是人心所向啊！看来他们哥俩是来对了。那李渊一看两个人来了，如获至宝，加封显官，给予重用，破格提拔，自不必说。翻回头再说色狼李密，像那个李密痛定思痛，你不想吸收吸收教训呢？为什么瓦岗山落到这步田地？为什么大伙离你而去？到了现在他被这个色字给迷住了，什么他都不想，有个小美娘他就心满意足了，哎，谁爱走谁走，因此还是一头扎进内宫，不理朝政。单说这一天，就听见瓦岗山的外边炮号连天，来了20万军兵，把瓦岗山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报事的军兵到里头禀报永三郎王伯等，那边说怎么禀报给他呀？别的人都走了，就是王伯等还没走啊。这个人很重感情，跟李密不分彼此，越是在难中他越不忍心离去，那不成了落井下石了吗？要怎么说永三郎王伯等是极重感情的人，明明烦李密，明明不愿意在瓦岗山待着，眼见这形势更不忍心离去了。现在元帅也没了，军师也没了，五虎上将也散了，因此李密加封他兵马大元帅，掌握瓦岗山的军权。王伯党啊，一听说大兵围困瓦岗山，他就问什么人领兵前来。惠元帅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秦王李世民和赵王李元霸，统兵20万要血拼瓦岗山，加紧防范，不得有事。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挑，准备灰瓶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准备弓箭，防城之物，不必细说。王伯党一咬牙呀，心说李密李密呀、啊，现在是大祸临头了，恐怕你也算没得头了， 李元霸和李世民这一来还用问吗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！不扫平瓦岗山，他们绝不能收兵撤退啊。现在瓦岗山上的人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掐吧掐吧，算计算计，不超过5000人，怎么能抵挡得了20万铁甲军？再看看我们手下这几个人，哪一个是李元霸的对手啊？这不笑话一样吗？可是到了现在，王八党只有把心一横了，唯李密尽忠啊。尽管这样，他要跟李密说道说道，不把话说开了不算朋友。王八党一口气喝了1斤白酒，酒助英雄胆，挎着宝剑，带着亲兵，怒冲冲赶奔内宫。一看宫门紧闭，几名宫娥才女在外头值班，一看来了外人了，赶紧过去拦住。啊，将军留步，将军你御下何往？
去你娘的，
我是王八党，你们不认得吗？我要见王爷啊。王爷尚未起床，正跟新人休息，将军你躲开。王八党心说什么时候了，还搂着老娘们睡觉呢，你李密没出息到顶了，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？这王八党借着这个酒劲儿，咣咣两脚把门给踢开了。稀里哗啦这一响，惊动了李密跟萧美娘。这李密赶紧披衣而起，蹬着拖鞋到地上：“谁呀？这是谁如此无礼？”“
我。”
李密一看是王八党，再瞅王八党怒发冲冠，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。他有点害怕呀，急忙笑脸相迎：“
兄弟，你怎么了？
哪儿不舒服？
待着你的吧。”“
我是李密。”“
大哥，
大祸临头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还有闲心沉迷于酒色之中吗？”“
啊，兄弟，这话什么意思？”“
大哥呀，现在李元霸、李世民统精兵20万，已经包围了咱们瓦岗山了，大战在即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吧？”“
啊！”
这回李密清醒了，吓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能有1分钟没上了气儿，
好半天呢，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“
怎么，李元霸、李世民，他又来了？”“
对，
王爷，你说怎么御敌吧？大战在即，怎么个打法吧？”“
哎呀，兄弟啊，你是元帅呀，大主意得你拿呀，还用问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，只好用兵把他们打退。”“
呵呵呵呵，王爷，你知道咱们瓦岗山还剩下多少人马吗？”“
不清楚。”“
你看看，你是一国之君，一家之主，有多少军队你都不清楚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连男带女，连老带少，也不超过5000人。能打仗的，有战斗力的，也不超过3000人。人家来多少你知道吗？兵有20万，大将数百员，我们是螳臂挡车，以卵击石啊。现在就这个形势，要不就不打，要不就打，打也得败呀，这是输定的事儿。”“
那你说怎么办？兄弟，听你的意思，仗不能打，那我们就投。”“
住口！李密，你个软蛋包，莫非你想投降不成？”“
那兄弟，你说那怎么办？打又打不过人家，事到现在进退两难，我心已乱。”“
哦，你也知道害怕，你也知道后悔了。王爷，我这个人是宁死不屈啊。既然你要叫我掌握军权， 对方来20万我不怕，来200万我也不在乎，充其量顶着头就打败仗呗，实在不行了我为国尽忠，我为你而死呗，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倒戈投降。好，兄弟，我赞成你的做法，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要那么的你就领兵见仗。说的轻巧，我要想开兵见仗可以，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
啊，说，慢说，一个要求，百个要求，千个要求，凡是要求我就答应。
别说的那么轻巧。我说大哥，并非我逼你啊，咱倒霉倒到这个萧美娘身上了，要没有他，冈山何至于有今天，要没有他岂能散将，没有他弟兄们岂能离心离德呀，看来他是个罪魁祸首啊。哥哥，让我出兵不难，让我玩命也可以，你必须降职，先把这女人给我干掉，只有把她干掉，弟兄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你尽忠，要留着他，恐怕这仗也不好打呀。哥哥，事儿就摆在这儿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他这我的，李密一听腿都软了。萧美娘是他心头上的一块肉，那是宝贝儿。他没想到王不党能提出这个要求来，叫他降职，把萧美娘给干掉，那不等于掏他的心一样。他哭着个脸，扑通给王伯党就跪下了。兄弟，除此之外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。兄弟，我看这样吧，实在不行我愿意脱袍让位，你做瓦岗之主，凭着你的威望和能力肯定能振兴起来，我甘拜下风，你看这样行不？能不能把美娘就留下吧。住口！李密啊，事到今天的国破家亡了，你还心疼这臭老娘们啊？你还恋恋不舍？你说的什么话？你脱袍让位，莫非你把我王不党看成了篡逆之人吗？哎，真叫人可发一笑，你真寒透了我的心呢。李密，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个女人现在就得给我死。萧美娘在床上呢，带着兜肚，昨天洗的澡，擦的一身粉，掸了不少的花露水，那还美呢。一看王伯党就说出这话来，萧美娘吓得提珠筛糠啊，心说哟，要要我这条命啊。那是抖衣而战，陪着斗篷下了地，来到李密的身后。王爷救命，王爷救命啊，我何罪之有？爱妃不必害怕，这是我兄弟，我兄弟会高抬贵手的，他方才说的是气话，一会儿他就改变主意了。兄弟，你看他多可怜啊，你就把他放过吧。这王不党不看呢，这火就够大的了，一看这妖艳的萧美娘，把他恨得牙根嘎嘎直响。你个臭女人！王不党一伸手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了，手腕子上挽了个扣，往怀里一震，给我过来没啊，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脚下。再看王不党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拽出3尺宝剑，用剑尖一指，萧美娘啊，你坑了多少人，你害了多少人，想当年你是杨勇的妻子，杨勇被杨广给毒死了，你就许配给杨广，之后你又跟这个又跟那个，你掐手指头算了算，你跟多少个男人了，事到了今天又迷惑我主，把我们坑到这步田地，你还想活吗？ 干脆我就给你做个了断吧。王八党不解气，咔咔又是几宝剑。再看萧美娘血染尘埃，绝气身亡。李密啊也没气儿了，疼的。等李密苏醒过来一看，哎，我的美人儿啊，大哥，你还哭得出来？你这眼泪太不值钱了。
好吧，好吧。
事到了现在，李密没有办法了，吩咐人进来把萧美娘的尸体搭出去，刨个坑埋了，把屋里的血迹扫净。李密擦着眼泪这才说，兄弟，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，你可以出兵了吧。
王爷，恕臣不忠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，
请王爷省电，然后我就出兵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来呀，更换衣服。
李密一边换衣服一边抽的，想这小美娘。其实说到这儿呢，咱得解释解释，怪小美娘嘛，也不完全怪小美娘，在那旧社会，男尊女卑。这个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孩都是男人的玩物，她就任凭人家的摆布。一说嘛，女人是祸水，男人就是好东西嘛。所以这话都是极其不公平的。萧美娘啊只是个牺牲品而已吧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李密咧着嘴，眼泡都肿了，他升坐银安殿。升殿之后他往下一看，这好，就剩下两员大将，一个是元帅，一个是先锋官。元帅永三郎王伯党，先锋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。因为这个梁世泰啊拜了李元霸为师了，后来也投靠瓦岗山了。这梁世泰无处投奔，他也不想走，所以别人散将都走了，他无处投奔，他没走。他跟王伯党关系处得不错，因此呢别人全走了，就剩下他们两人。这李密往下一瞅，心头就凉了。原来升座阴安殿那黑压压一片，文官武将有几百人，现在一看就剩下俩人，这心里的是什么滋味？李密就问，兄弟，你是元帅，可以出兵了吧？
主公，
我希望你也要亲自开兵建仗，以鼓励我三军的士气。
哦，我也出阵。
对，你也亲自出马，你看看玩命什么滋味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既然这样，本王也要开兵建仗，兄弟你就安排吧。
准备队伍。
王八党说的真不假，现在划了划了还能有3000个战斗力，剩下的老少残兵在这镇守关口，风卷旗号大开关门，落下吊桥，李密居中，前边开路的是先锋官梁世泰，后边殿后的是元帅王八党。3000人马冲下瓦岗山，是裂开旗门，君臣三个人三匹马在旗号之下往对面观看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可吓坏了，就见唐兵唐将一个个生龙活虎啊，怕大的威风，瘦小的精神，服装整齐，刀枪明亮啊，头前组成了五色的方队，金木水火土，红黄赤白黑，在旗脚之下两员大将，上吹手一人，金盔金甲大红袍，手中托着定唐刀，小伙子长得是面白如玉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十分英俊， 一眼认出来了，秦王李世民。下垂手是个雷公崽子，盔甲在身，手中端着一对雷骨瓮金锤。人赛猛虎，是马赛欢龙，血咧咧咧，马一来回直溜啊！在他们的背后，顶盔冠甲的大将也不下二三百号，相比之下，吓也吓死了。就这个阵势，一阵也给镇住了。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王爷，你害怕了？怕倒是不怕。我有点胆儿小，我看这仗不太好打。哈哈哈哈，王爷别忘了，大丈夫宁愿站着死，也不能跪着活。梁师太听令，站！我给你一支令箭，赶紧到阵前会到李元霸。遵令。再看梁师太，手舞一对大铁锤，飞马来到两军阵前。梁师太把双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带李元霸羞得猖狂，还不快来送死。